应许，那个那我们一直读的一个应许的关键部分还没有到来，那以撒还没有出生，那联系我们的生活，你如何看待并经历神对你的应许？然后上周我们有讲到哈，神要跟亚伯兰立约，把他跟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你是如何思考，并且如何挑战你自己？有没有神要分享一下？几句话也可以。包括你自己的看见啊，亮光啊。
时间很宝贵哦，有没有谁？谁愿意？
我分享两句哈，那个第三个问题，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标准，非常的高哈。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完全人。那如果我们常读神的话语呢，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在我们心中哈，我们就知道怎样算是一个完全人，那就是完全在神的话语中，主说爱我的得听我的命令。那我这上一周呢，最深的感动呢，就是突然第一次认识到了我们行走的这一条路是怎样一条路，包括是就是我就想到怎样做一个完全人。那么圣经能告诉我们，神的话能告诉我们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么知道这个以后，那离做完全人呢还挺远。那我上一周的感动就是说，使我意识到呢，就是说在这一条路上呢，实际上是一个心思的斗争，是一个念头的斗争。当因为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那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一切。那么保守我们的心呢，实际上是一个心思的斗争。你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要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发怒来讲哈，有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生气啊，气得不得了，气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那么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你气得不得了不得了，或者是做的那就很容易犯罪了，很容易犯错误了哈。那么怎么样对付这个问题？那心思的斗争呢，就是说当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在最初的那瞬间你会冒出这个愤怒的念头。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你就知道这样做，这个愤怒的念头出来是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在第一时间内用神的话语，用自己的心把这个念头打消。如果你顺从你的肉体，那我想把这个我这个脾气发出来，那我想就是说顺从我的这个自发产生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念头会越来越长大，它会越来越强壮，最后这个念头这种愤怒会控制你。那上一周我的感动就是说，在任何事上，如果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在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萌芽中，我们就会回到正确的路上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会向完全人的方向去。所以说这是一个心思的战斗。那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我不能阻止飞鸟杀就拉屎在我的头上，我是不能阻止的，但我可以阻止它在我的头发里面做窝。念头也一样，
对，
一个念头如果在我们心里做了窝，我们就被它控制了，我们就不行了。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咱们很好哈，
非常好，好，
又要来了。
我想分享一下，我读亚伯拉罕的这个这一段经文给我最大的一个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最大的一个感动或者学到的，就是怎么样学习因为如果在世上了，我们经常说 看如果别人对你的未来的发展怎么样，你说走一步看一步，
嗯，
我们也对未来不确定，
嗯，
那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呢，可能是到时候到了特定一个阶段以后去看当现在这个发生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神让我们学习的是啊，就是那句我们经常说的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嗯，
很多事情看不到，
嗯
啊，但是要不论在环境怎么样，就是跟第二点就是，你怎么就是想起在不同的境遇里面，甚至在低谷里面，你还能想起神当初对你的应许？你出来的时候，也许你的目标你知道，但是肯定会遇到挫折。神魔鬼也不会想让我们到那个迦南地，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想起来这个应许，然后来鼓励你？还有就是在遇到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决？亚伯拉罕其实神给他带他出乌尔到迦南地，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路上有很多困难，包括他在迦南。我现在能想到就是，还有包括他以前的战争跟去救罗德呀，然后这些。我想每一次他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解决的方式，我现在想就有两种，一个是凭着他自己，靠他自己的智慧，包括生小孩，还有一个就是他靠着他学习，更加学习怎么来依靠神，也许他甚至他也不知道他这件事能不能做成，包括就像现以撒一样，包括像我现在能想就是他最初啊，到埃及地，他害怕法老看撒拉很漂亮，然后他要撒谎，被法老这个外邦人来最后责备，非常羞辱神的名，到最后他非常的，他就说在打败五王四王那个时候，我应该记得，他说我连你的一针一线都不会拿，他从他在法老带了这么多这些财产过去，然后到这个，我就觉得每一次他靠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 bad consequence， 就是坏的结果，但是他学习靠神的去解决每一个生活中的困难和那个什么挑战的时候，就会非常荣耀神。
挺好。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都联系到生活了哈，我们就所以这学的都不是白学的，都跟生活密切相关。
我读了这个创世纪最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一个就是他全信主，全信全交托，主让他走，他在原来已经有基础的那个他的原家乡，他就听主的话就走，主跟他说你会生一个儿子，当时他已经老迈，他太太也老迈了，但是他也相信我会生一个儿子，因为这个他一直就是相信主的应许，所以这个信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在没有看见、没有形成的时候，我知道神讲有的就一定会有，我就信他，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信是很重要，这样哎。
谢谢月华姐。还有没有谁今天不讲，回去会睡不着觉的？现在最后一位。否则的话，好，那我们就赶快把时间交给启勇弟兄。
谢谢
啊，
大家都分享的很好哈，就表明我们在思考，在默想。这个默想是把神的话语和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和我们生活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那没有这个默想哈，那我们可能就是停留在教义上啊，停留在这个圣经就是圣经，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啊。所以这个默想也是一种祷告，所以大家这样来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就表明我们学的真是对我们今天有帮助。下周继续啊，今天我们三个人哈，下周我们继续再有三个人来分享你所领受的哈，然后我们接着来哈。那在神带领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当中呢，这个跟他所立的这个约是个非常重要的约。那正因为有这个约的话呢，今天才有以色列，有犹太人这个国度。完了，也正为有这个约的话呢，也才这个预言了这个弥赛亚是亚伯拉罕那个真正的这个后裔要出来，成为那个永远的王，那永远的国度。 那所以这个约哈、啊、就是很重要。上次我们都讲过哈，那我们这个约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呢，它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那在前次的话呢，我们看到哈，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亚伯拉罕说哈，怎么能证明我能得到这个地呢？然后神给他立约，就有一个特别的形式，把牲畜劈开，然后呢，耶和华从中用个形象的比喻，是冒烟的炉走过。这样的比喻就说哈，这个约是确实实实在在的，我不是虚谎的。你看，我拿我自己作为咒诅，如果我不实现这个约的话哈，那我就要被咒诅，像那个劈开的牲畜一样。所以神呢就跟亚伯拉罕呢这样的一个证明。那现在呢，我们又讲到这个十七章，神要跟亚伯拉罕来这个立约哈。那当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约都是一个，但是呢，神在反反复复提这个约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约，这个轮廓越来越鲜明，然后他是一点点的把这个全备的启示给亚伯拉罕，让他能彻底的明白。那在十七章的时候呢，神对他说哈，我又要你立约的时候呢，这个讲到这个约的内容的话呢，讲到后裔讲到国度。那但是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神又重新强调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完了新的强调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必做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是神在带领亚伯兰，让他成为亚伯拉罕给他的约的话呢，那一点点的这个启示，让他作为一个先知哈，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先知了，让他对未来哈有个更清楚更明白的认识。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像刚才我们弟兄所分享的，有了这样的目标的话呢，其实就能指引他的生活更坚定。然后我们也发现呢，这样的一个坚定呢，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哈，他用这个词哈，在讲到这个十七章的这经文上哈，神说这个约哈怎么来实现呢？说我必使，我要预，我要将，我也必做。从开始到中间过程到未来，神他强调他自己，他要成就。所以这个约的这个推动哈，这个历史的车轮在前行，神在掌权，他要把他真正的这个旨意在这个历史当中完成，而并且来保守这个约真正的实现。如果我们其中某两个人签了一个合同，我们说我们制定一个约要保守它完成，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闹纠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成。即使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在一代人之间我们可以把这个合同或者说合约执行下来，但是到第二代到第三代下面的一代人，他们能保证执行我们父辈所签的这个合约吗？不可能。但是唯有神是这个约的发起者、推动者，并且保证他一定会实现，这是让人很惊讶的。那这也让我们如何的看待历史。那上次的话呢，神呢给亚伯兰呢，给他一个约的一个记号，就说我不违约，那我从牲畜当中走过。那这次的话呢，在这个约的形式方面呢，神又递进了一步。那在这段经文十七章九节哈，十四节中，神规定呢，亚伯拉罕家中所有的男丁都必须受割礼。当然受割礼哈，今天我们都知道哈是什么样的含义了。这个割礼包括所有的人，你家里生的也好，你是买来的也好，你是外邦就是不同的民族的人也都好，所有的人都要受割礼。那从今天我们理解的一个角度哈，这预表在基督里的拯救包括着所有相信的各族人。那这样一个约的递进和在前几章神和亚伯兰立约有什么不同点呢哈？神跟亚伯兰那章的立约是他们俩之间的，只有他俩知道。当然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了哈，但是今天呢，神要在人的肉体上做一个记号， 是给社会的一个证据。那在解经书说哈，在历史当中哈，那时候就已经有割礼了，但是割礼呢对不同的族群哈有不同的这样的含义。但是呢这个割礼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亚伯兰那个家族当中，就后边的以色列人中就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这个割礼呢就是一个证据，就是神与人与亚伯兰立约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像哈，我和冯晶相爱，然后我们结婚了，但是呢我们要预防有第三者，应该不是这样，我们在社会上宣告出来，就是他不能再去拍多了，我也不能再去拍多了，完了所有的家人亲人都知道我们俩已经结婚了，这是一个公布出来，这是一个证据，这不仅是我们俩私定终身，那所有的人整个社会都要知道，这里都要知道什么？神在历史上曾经工作过，曾经定下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证据哈，有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当时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在这个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哈，往往忽略历史，但是历史它这样的传递下来，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就像我们说圣诞节，我们主日，复活节，这里都表明在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很多人的这个在追求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呢，他不顾罔顾这些历史中的遗传，那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所以神今天把这个证据一代代留下中，在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受割礼。那这样的这个受割礼的话呢，从这段经文上就是一个守约的表现。你和你的后代必世世代都要遵守我的约，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神要跟亚伯兰立约，他要把祝福给他，那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你就有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要割礼，这是一个守约的一个基本的责任和行动。你可以不割礼，但是你不割礼的话，那就等于你拒绝接受这个约。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哈，我们看神是非常严格的，他说哈，如果不受割礼的话，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我们觉得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消极的，但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神，他们可以一代代传下来，然后他们今天还持守这个信仰，跟这样的一个极严厉的保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极严厉的保守的话哈，那他们的信仰就更难传递下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今天走到今天，他们还信靠耶和华，那跟他们的律法跟他们的割礼有密切的关系。那其实这里哈也让我们想到一点哈。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都信神。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这个 library 就找到一个英文的这个 tutor， 然后呢他就是犹太人，他人非常好，然后呢教我英语非常有耐心，但是呢他已经不信神，他不去他们的那个去他们的 temple， 每个周六去过安息日，他已经不相信神。但是呢神也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割礼的这个传递哈，一代一代的下来，那在这个百姓之中，他们仍然拜偶像，他们仍然背弃神哈到今天还有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但是这个就是诏约的内容，神和人定诏约，那神就让亚伯兰按照神家里人的方式教导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听凭成长。那我们今天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我们觉得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呢那我们教育他们的方式哈就是任其自然，不要太强迫他们。但是你如果回到圣经的话，圣经神告诉以色列人在教导他们的后代的时候是严格的遵守律法， 而不是说你有没有重生，我才严格那样教导你。那个是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是神让以色列，把以色列的后代就是按照神家里的方式来教导他，那就是召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延伸出来的，在教会里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把他当作神家里的人来教导，而不是把他当福音朋友。那这个从实践中你也会可以看到哈。其实你问教会的孩子，他只要每天来教会跟着父母来的，你问他是基不基督徒，他都会说他是基督徒，他说他是相信神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很多人并且大部分都没有成圣，但是呢，神给我们的这个方式就是按照神家里的方式教导他们。当然这样的一个教导呢，他们可能最后也没有办法一定就进到天家，可能也会失丧，也不见得就重生。但是从以色列到我们今天，我们推导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教导就是按神家里的方式教导。所以这也是我们会思考为什么会有基督化的教育，然后在基督化的教育我们会那么严格。但弟兄姊妹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哈，说哈，那他们还没有重生，我们不要那样式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从小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都是可以认真的听的。当直到听那些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开始叛逆了，他们有自己的思考，然后你知道你的教导的方式要有些变化，但是他仍然我们是按照神家里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哈。那这是我在这里引出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他们很骄傲，他们说哈，你看我是受到割礼了，然后我就是神家的人了，耶和华就是我的神，那我是他的选民，所以他们很骄傲。但是呢，他们其实里边并没有那个啊跟神有连接，然后他们行的也很污秽，在行为上很污秽，然后他们说他们是神拣选的百姓。所以保罗呢，在这个新约当中就特别的提到肉体的割礼和心的割礼。那他告诉我们，那其实也是在这跟以色列人讲话，肉体的割礼这只是一个外表的记号，那关键的要里边的割礼，里边的割礼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做的工作，然后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完全人。那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成为割礼之人，还是没有割礼之人，以信心来到面前的那位父亲，那位信心之父。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割礼的时候呢，它同时是一个证据，那它同时也是神对人承诺的记号，神对世世代代的提醒，我是他们的神。这个作用确实达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知道哈，那作为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民族，割礼是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今天也知道，那个割礼和那个律法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看哈，神给他约定又再一次告诉他哈，我要必要赐福给你，那我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这是讲撒拉的哈，是在17章15节。那耶和华再跟亚拉伯汉要这个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呢就听到这些呢，他就心里非常甘心开心，神祝福他，把他应许他的后裔为大，然后又做他们永远的神哈。但是呢，他同时呢，他心里也有疑惑，所以他心里就嘀咕说哈，这个十七也说哈，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他心里想的哈，敢心里想的，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他心里有疑惑，他说。神要给我那后裔啊，他说以撒就是那个撒来要给我那后裔啊，是不是指着以实玛利说的呢？因为在他们的传统确实有，他可以借着妾得儿子，那个儿子是归他的， 所以当时说要那个萨拉要得一个儿子，是他的新名字的哈，萨拉变成萨拉的万国之母哈。说萨拉要得这个后裔的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就说，是神是说让他再重新生一个吗？还是指着以实玛利？所以他心里就犯嘀咕，所以他还没有直接反问。你看这里的对话都很有意思哈，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很有趣的哈。但其实他说他是在心里问：“你说的是以实玛利吗？”我当然希望你再给我一个儿子了，是从萨拉生的。然后神很明白他的想法，非常坚决果断，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所以这个他的儿子叫以撒，那以撒就是他喜笑，愿他因他喜乐。那亚伯拉罕听到这里哈，是真是开心的，心里的疑惑就去掉了。那还有疑惑还没完呢啊！那我的妾给我生的那个孩子怎么办？以实玛利怎么办？所以神在这个告诉他哈，以实玛利也要成为一个他也要有十二个族长，那他也要成为大国。以实玛利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那也是蒙受这个祝福的。但是呢，以实玛利和以撒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约的传递要从以撒传递出来，那是以撒是那个弥赛亚的支派。那我们今天知道也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这个祖先，那神也祝福他们，他们是今天也很强大啊。这个历史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在这两个民族当中哈，其实他们是兄弟，还是这个征战，所以这是一个极大欢喜的局面啊，两个儿子都有着落了，以实玛利神也祝福，这是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原先犯的错误啊，他们自己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呢，你看神就是有恩典的神，那他把这样的一个错误呢，他也给 cover 了，并且也祝福以实玛利，所以神都给解决了，所以我们得看到人手不能的，神凡事都能。然后我们看哈，下边哈。有些词是非常明显的，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令，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讲到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以实玛利13岁，然后又再一次17章26节又再讲到，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所以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和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那如果你看英文哈，那其中文都是一样的含义，就是那在同一天，亚伯拉罕就立即的行动，他的动作非常快，毫不迟延，那以最快的回应，然后完全的执行。刚才我们那个佑华姐也在分享哈，这是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如何这样的一个对神快速的回应，快速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哈，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之父啊，不是徒得虚名的，这个信哈，听了神的话就去行。那我就在想哈，其实包括那个刚才那个雨辰也在分享，亚伯拉罕不见得是最好的道德典范或最有牺牲精神的信徒，他不见得是，但是他却是最快回应神的信徒。你读这些经文，当神一跟他说话，他是如此的谦卑伏在地下，然后他就去做，这点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令就去行，就在当日，丝毫不迟延。然后呢，我们再下面哈，再看着亚伯拉罕的是如何的殷勤。然后下面从18章的时候啊，就讲到一个奇妙的故事。那有一天呢，亚伯拉罕呢就在这个帐幕门口那坐在那儿，那在休闲，就有三个人来拜访，然后亚伯拉罕呢就非常殷勤的去招待他们。那这样的一个殷勤，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哈啊，他一见到这三个人，然后他伏伏在地，然后急忙去进帐篷，然后18章7节又跑到牛群里去点要给他们吃的牲畜，然后又交给仆人， 然后亚伯拉罕呢，自己又亲自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就吃了。那我们就在想哈，那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呢，很有可能他认出了这三个使者，就是耶和华和这和他的两个使者。那但是呢，在那时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们也有招待客人的这个习惯，就是如果客人来，然后呢，他们称他为主人，然后热情的款待他。那我们想哈，如果他认出他是耶和华来哈，那他这样的一个招待就无可厚非哈，那因为他是神嘛哈。那如果他没有认出来，那他这样的一个招待哈，那也是更让我们惊讶，他是如此一个谦卑的人。那这样的经文没说哈，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他现在就可以认出来了，也可能没有认出来。那即使认出来的话哈，也让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是如此的谦卑的服侍。所以有时候我就反省啊，我们反省我们每个人在服侍神的方面哈，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谦卑，这样的一个顺服，然后这样的一个像仆人一样哈。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形态都不一样哈，那我一看见这个梁长老，我就看见那个仆人的这个形象。那这都是我们思考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哈，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有很多的骄傲，我们有很多的不愿意这个低头的地方我们可能在服侍神上有盲点，我们都觉得我们会对神可以如此的谦卑和顺服，可以甘心情愿的服侍他，但是我们发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细小的点点滴滴的琐事，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如此殷勤的服侍，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里也进一步让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神如此的喜悦他。他不是那个高大上的，但是呢，他在这些事情上，在神的面前，他是如此的顺服和谦卑，那如此快速的回应哈。那大家想哈，这个并不是很容易的。如果他是招待一个陌生的人的话哈，那即使他招待耶和华的话，都不是很容易，因为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尊贵的大户，神赐给他，所以他的家丁，前面我们讲他救罗德的时候就有300多个家丁，然后的话，那他的仆人羊群牲畜都， 许啊，已经过了23年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和妻子撒拉基本上已经到了就是他们的能力的尽头，这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时候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哈，神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实现哈，却就是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我们来讲哈，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教堂里哈，我们都觉得哈，哦呦，这是太漂亮，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堂怎么能可能。上次那个盲人的一个就是一个牵头的是在九二区的一个台湾人哈，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有30年了。他说我在美国走了那么多华人教会，从来没看到你们有这么大一个堂的教会，他就很惊奇。然后我就给他讲这个历史，我不知道大家都知，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少很早以前15万块钱买了一个堂，然后那个堂不够用，然后大家就想着建堂，没有钱。那当时教会人其实还是很少，七八十人还少，那想要建一个堂，我们哪里有这个钱？然后神就奇妙的供应，把那个地卖掉，挣了300多万，然后这个房地产泡沫就衰退下来，然后我们用很低的成本就盖了这个堂，这是一个奇迹，这是神的工作。那我那里的每一个童工基本都可以建立，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在那想哈，那是哪里来这么多钱建堂？我们就想哈，哎呀，我们现在看了要负债了，那我们每个人要掏出很多的奉献来，我们才可以盖一个堂。但是神是奇妙的恩典哈。其实这种事情啊，不只是一个哈。我有一个事情也很就我们回国哈，然后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教育，所以我们就那个致力推动一个基督化的教育。完了那边呢也有人有相同的看见，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推动哈。其实当时哈，我在推动过程中是有非常大的难处，因为在国内办这个基督化教育哈，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然后同工之间是在教会下面还是跟教会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哈其实都很复杂，所以在这样的推进中是有很多的这个经历很多的征战。但是现在那个学校哈，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哈，就今年已经有八个年级，那已经有超过50个学生。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哈，我们要可能4年以后才能维持平衡，那头几年我们都要靠奉献，甚至这些童工中要倒贴。但是很奇妙的是，其实到第二年的时候，神通过弟兄姐妹的奉献，那钱就已经够了。然后在国内要办这样的一个基督化教育，大家知道是有很大的难处，但是呢现在你看起来你就非常的惊讶哈。所以对我来说哈，我是一个经历者，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帮助推动了一下，但是你看神的手就会兴起，这个当地的人他们就把这个成就了。所以对耶和华来说是没有难成的事，并且他也是往往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时候他要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小看耶和华的能力，然后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大胆求。而这个求的话啊，对亚伯拉罕说，他正是没有儿子，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儿子，那这样的是个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他不要小看耶和华的能力。很多的时候哈，我们都求的太少了，我们说哈就给我们这些吧，但是发现到最后哈，神给我们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其实在国内我们就想哈，办基督化教育哪里来的钱？但是后来有需要的话，钱就不停的进来，那就有弟兄姐妹来奉献。然后呢这里也讲到说，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神有他特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是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想哈，我有一个梦想，我这个梦想也是符合神的心意，但是神没有理我，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要有他特别的时间来成就。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神总是有时间，惩罚有时，被掳有时，归回有时，拯救有时， 基督来和再来都有神的时候。神，今天我们讲啊，神是为着我们的，但是呢他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行事。我们知道神召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个特别的计划，他按照他的时间来行事，然后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遥望等候他的时候，那个漫长的冬季过去，那个望眼欲穿的夏季，那个春天就会来到。那是什么时候？那正是亚伯拉罕生命成熟的时候，他愿意与神同行，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所以那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他有一个到了日期，这个特别的时候，那他又借着这个时间来熬炼我们。那这里这段幽默的对话哈，让我们看到神知道我们信心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也小心。那在这件事上呢，我的体会，他没有责备撒拉，他没有定人的罪。然后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神和人交通啊，是这种沟通是生动活泼的哈。那想到这个的经文哈，我就想到那个约拿的那段对话哈。大家记不得约拿和神的对话？你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滑稽。那个神派约拿去尼尼微哈，让他去那边告诉他们要回转哈，要不你们就灭亡了，就发预言哈。然后那个约拿就不去，然后约拿怎么说呢？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不去，我急速的逃往他失去。完了最后那个大鱼哈，神还是派着，那他决定降服哈，他在鱼肚子里，那约拿就悔改，神还是派他去了。那他去的话呢，他就发了预言哈，他就等着神来灭这个尼尼微城哈。然后他就出到这个在城外，他就应该是搭了一个帐篷哈，他就在那里观看哈。但是尼尼微人的悔改，神已经决定哈要赦免这个城了啊。然后我们看哈，那个神给他兴起了一棵蓖麻树，然后那个蓖麻树神就让他死了。完了神就跟他说哈因为那个约拿一开始跟说哈，我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那个耶和华不按照他的想法来行事哈然后呢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然后约拿就说他说哈，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他说的其实很横的，就顶着，我怎么想都是对的，耶和华神你怎么说我不对的，我就想肯定对的。但是呢神还是允许他，我们看看他跟神有个很生动的对话。然后呢他最终呢当然还是顺服了神，神也把他的心意向约拿来表明。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可以如此的生动活泼，我们把我们里边的一切的难处和疑惑都带到神面前来向他求，然后时候到了他就要成就。好，那我们请杨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十字架上的爱，每一次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就来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成为你讨你喜悦的儿女。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能够从心里受到割礼，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主，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要我们成为你在你里面，在你的眼中我们是完全的，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靠着我们的信心持续的来依靠你，来顺服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来彰显你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你给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也让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让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你，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你也是鼓励我们，在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好像不能成就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像我们还有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依靠你，亲近你，让我们跟随你一生一世，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主你岂有难成的事。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